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年两会期间呢，有政协委员提议律师职业权利救济机制应该更加具有操作性，并且指出两高三部出台的保障条款很难真正起到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效果。观察人士指出，自从去年七月以来，中国已经有几百名法律从业人员被政府拘押或者传唤，其中律师面临包括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内的刑事指控已经是司空见惯。那么中国律师的职业权利是什么？保障在哪里？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中国资深律师陈庚先生和美国纽约职业律师李进进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请拨打免费热线4001200551，4001200551来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北京的陈庚先生，就是说呢，关于中国的这个律师他们的这个职业救济，到底这个权利救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目前的状况是怎么？他们缺失哪一些这个权利？应该怎么样的保障？陈先生，
对这个问题，我与大家有意见相同的地方，也有意见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就是中国的律师的职业权利确实受到了严重的限制，确实受到严重，这是相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我觉得在现实的情况之下来判论律师职业的权利救济问题，我感觉到它是一个伪命题啊。因为律师的职业权利它不可能独立解决，它是与国家的政治状况、民主法治状况密不可分的。那么在政治、民主、法治、律师权利的四者之中呢，律师的职业权利的救济问题是一个极其下问的问题。在现在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民主法治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来谈论律师的职业权利的救济问题，是拔着头发过河呀。那么我分析一下现在的状况，不管有些人愿意不愿意听，一两年以来，尤其是近半年多来，中国政治在倒退，人们担心是不是文化革命正在复辟。我认为清明的政治是民主之基，一定的民主呢是法治之基，对法治的真诚的尊重是律师职业之基，基础的基啊。我的想法是，首先让我们扶正民主、法治、政治的大树，然后再来考虑树立律师职业权利的这个枝条。基于我的这样的观点，前天我看到有人问刘鹏宇律师提出了关于增加保障律师职业权利救济途径的提案，你对这有什么看法？我觉得在现在的这种状况之下提出这样的问题啊，有些可笑，有些哗众取宠。问咱是不是要回调，专政是不是要再次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一种基本方式，这是我们最大的担心。律师的职业权利，虽然我是律师，我认为这是个小之又小的问题，在中国人民。
好，谢谢陈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李进进律师，李律师，您作为美国的律师，能不能请您再从这个宏观的大的层面谈一谈，美国律师的这个职业权利究竟包括哪一些？那么他是受到什么的保护呢？
美国的律师呢，首先来讲，他在地位上和中国的律师不一样。那么中国的律师呢，只是一个从业者。而美国的律师呢，在概念上是一个和政府是同等级一个水平的职业者、执法者，他叫私人执法者，只不过是他自己来执业啊，然后呢为这些顾客来服务，但是他和政府的律师或者政府检察官、检控官或者法官，他们在同一个这个法院的这个屋顶之下呢，他们都是共同的担任一样的责任，那个责任就是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执行法律。所以在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在法庭上我们被称着 officer， court officer， 就是法院的工作人员啊。所以在地位上来讲，我们和法官和政府律师是同样的。有时候我们在如果有要强有力的道理的话，我们在法庭的辩论当中是非常强烈的，对政府有时候有批评，甚至我们也可以 对法官进行当然对他们对法官非常尊重的情况下，也会提出我们的意见甚至批评意见。如果法官的行为在法庭上如果不有不当的行为，我们当然就要有一个法官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我们要去告他们。如果政府有行为，如果说比方说故意的隐瞒证据，在特别在刑事案件当中，你应该交出对那个被告有利的证据，你如果不交出了被告有利的证据，那你一个检察官也要被处分。那所以这样的情况，我们换句话在地位上和中国的律师你简直无法比较。中国律师就是说的不好听的话呢，就是一个摆在那儿的一个职业者，随便让人家摆弄，对吧？这是一个问题，在地位上完全不一样。第二个，在管理的机构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的律师为什么受到欺压打压，是因为他的这个管理的机构是行政部门。行政部门第一，对法院他还有管辖权，管理的这种在财务上的管理权，现在可能稍微移到人大常委会去了。那么他们对律师的发照啊，那发证啊，就是盖章，都是由行政部门来盖章。那行政部门有什么资格去盖律师的章啊？对吧？那么律师的盖章呢，律师的那种这个资格的审查呢，应该有专门的律师委员会。那个这个律师委员会在美国呢，通常是放在这个法院系统，由法官来主任。当然，他是也有其他的一些专业的职业人员。那么律师从考试到他的这样一个职业标准的设定，到律师的这个制裁，全部都是特别的法律委员会以法院为主的，在法院的系统之下管理的。那么与行政部门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你行政部门你甭想管我律师啊。这中国的这两点不改动了，中国的律师的地位和权利是无法从根本上加以改善的。那么当然这两点的改善取决于第三个更大宏观的一个概念，就是司法独立。那么我们把这个司法独立放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来讨论的话，也是应该有道理的。因为共产党说法律是这个人民的意志的决定，由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意志的体现。一旦制定法律，你这个意志体现上去了以后，那么法律的更改、法律的执行，那么都必须依照程序来做。那我们培养这么多律师干什么？就是来执行法律，来解释法律，法官来解释法律，那么我们律师也可以解释法律，政府来解释法律。当然最终有权利的解决问题的是法官。但这个过程当中来讲呢，那么你培养了几千名或者几万名、几十万名的这样的律师，你就应该用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来对法律来予以解释、来执行，是吧？然后通过程序来解决问题。当你一旦制定法律以后，你就不用再用另外一只手，比方说你的纪律委员会、你的党委干部来干预。现在共产党哈似乎想改变这个一种状态，他们说党委不能够干预，党的领导机关不能够干预的司法。但这种干预是指什么呢？只是对于一些贪污腐败的案子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影响啊，对私人的这样一种干预有影响。但是如果他出于政治的目的来干预你，比方说这块土地我就要征用，我为了我们这个县的发展，我们为了那个市的发展，如果我这块这个城市需要改进这样一种政策，那么他也来干预怎么办？如果有人反对你说你要政府要这个公布你官员要公布财产，你把他抓了，然后他的这个政法委的干部或者是共产党的党委书记也来干预怎么办？所以他现在的解决问题，党委不要干预这个司法的问题，只能是涉及到个人私人层面，而没有涉及到公共层面和政治层面。这是目前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后。所以这个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司法独立。就一旦法律制定以后，你就要专业人员去处理，而不能有背后还有一只手来控制你。所以中国的司法独立要从这三个层面来去理解他们。
谢谢李先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浙江的尤先生你好。
我就是别的话没有说，只是说一句啊，在中国这个是一个权大法大的问题。中国现在是权大而不是法大，也律师敢为老百姓维权，我感觉他们都是值得我们敬佩的，是勇敢者。虽然中国现在逐步现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不要太悲观了啊。
好，谢谢浙江的尤先生。 啊，接下来一位呢是湖北的张先生，你好。啊，湖北张先生，请您再拨回来，4002005051。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在北京的陈庚律师啊，那么实际上呢，讲到中国的这个律师的这个权利方面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非常好的这进步，就是几个最近这些年以来呢，到2014年底，中国已经有大概27万人的这个律师队伍，那么同时呢，他这个律师事务所呢，也是有多达2万多家这么一个状况，但是呢，也有分析人士说，如果是把2000年作为一个分水岭的话呢，中国的这个司法这个法治实际上是出现一种这个倒退的状况，那么能不能请您再详细的进行一下解读？
可以的。对这个问题啊，我来谈一下。我始终在这个问题，在中国的这个法治的这个问题上，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个问题不仅是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在2012年的一些法学家，年纪比较大的法学家，很有资质的法学家，在全国的一个会议上，大家共同的痛哭失声，是对中国的法治状况感到不好，所以这个感觉呢和我的感觉是一致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容忍我，稍稍的时间稍长一点来谈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可以反映中国的法治状况啊，政府的态度，对律师的态度等等啊，稍稍的长一点。在2000年的时候，我办了一个案，这个案子呢是一个区划调整案，四川省的宜宾县的一个边沿地区，大致有40平方公里土地和5000山民被划到了抚顺县，是四川省政府未征求他们意见划。那么这两个行政村的人说呢，我是生是宜宾人，死是宜宾鬼，坚决不去。我进村调查的时候，那边的村民严柱和就是抗争公交枪，说是抚顺的滚蛋，宜宾的我们欢迎，就是这样一种状况。他们延续了16年之久，这样在最初，这就是说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计划生育甚至司法都达不到这个地方，当组织也管不了。最初是一个自由王国，很好，好像不错，但是经过15年之后，通往村里的公路也完全湮灭在林莽之中。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他们找我来要求解决这个。那么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是不可解决，是个法律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我是一个有勇气的律师，我竟然把这个问题接下来。啊，我接下来之后，我是认为法律上解决不成，从政治原则上也能够解决。于是我选择了行政诉讼和行政复印相结合的方法，在向成都中院递交行政诉状的同时，向四川省当局递交了一个文件，这个调查报告就是60平方公里土地、5000山民长达16年之久，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之外的调查报告。这个政治高度上的很高，政府很害怕。那么他们就派了200多人的工作队，在那个时代带了400万，要进村安抚他们，你们就在抚顺吧。但是群众坚决的把工作队，这个工作队一半是公安人员和武警，组织了大腊月冬天，组织在码头河的一侧，组织了1个多月。那么现在再看一下律师的作用，他们打了电话，如果在今天我会很害怕，但是当时我只是请了边上的一位律师给我做一下见证，我提了3条意见：第一，谨防过激，就是不要有过激行为；第二，严格遵守法律；第三，充分的表达自己的真实。这样在1个多月之后，四川省的常务副省长马凯明先生进山解决问题，最后使他们回归宜宾。我这个工作只做了不到半年，那么今天呢，他们把这个码头，你不是我的啊，码头不是我的真姓名， 你虽然掳去了我的肉体，可是我的母亲永远保存着我的灵魂。这是那个妻子之责呀，他们把妻子之责当成村民的村子。我最后总结，从这里来看，当时政府的态度对群众的态度，他们没有用警察手段，哪怕群众把整个队伍工作组的队伍组织的码头和一没有。那么今天呢，敌人动用警察手段，第二呢，对于律师的工作没有给我找为难。中国律师中国新闻周刊北京律师都大力的表彰我的行为。第三，更应当重视一下，当时的中国律师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用的题目竟然是吴天山民状告省政府。在今天中国领导人强调党媒行党，在这种情况之下第一篇报道能够用这样的题目啊，我们可以用这个事儿来检查一下我们的法制是倒退了还是前进。
嗯，好，谢谢。那么最后呢，我们想用一点时间请在美国纽约的李进进先生来做一个回应，就是说呢，关于您刚才提到这个法治的技术层面问题，那么假设说中国政治制度不改变的话呢，让司法独立，让媒体独立，这样做的话会不会这个效果呢，会让中国政府的统治更加容易呢？30秒。
不可能的。他这个事情现在中国现在你可以看到陈先生刚才的发言，在中国这个执法业当中执法业群体当中，律师们还有知识分子们已经表现出强烈的这样一种抵抗的情绪不满。那么习近平他提出来的党比法大呀，他说权大是法大是这个伪概念，他说只有党和法的进行比较，他把党的权力高于法律这个概念也是错误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做法导致了今天中国党内的撕裂和中国和知识分子群众的撕裂，所以它是很危险的状态。中国现在不是说变得政权变得稳定了，中国现在是有一种暗潮在进行着巨大的变革，换句话说在埋葬它的这样一个过程。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陈庚律师和李进进律师。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美国总统参选人川普的6次言论引发轩然大波。好，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